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7号星期三北京时间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在一个场合表示，美国会坦然面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国会不能够严格的限制移民，他不惜政府再次关门。川普总统宣布行政令，将成立国家审查中心，严格审查入境美国的移民和旅客。另外，台湾东部花莲市星期二的夜间发生强震之后，目前呢已经有至少6人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正如新公布的国家国防战略报告所说，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美国会坦然迎接这场竞争。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昨天在加州圣迭戈市的一个海军年度会议上说，我们不只是认识到我们将在一个竞争的环境当中运作，我们也将拥抱这样一个事实。同样在星期二，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他重申，由于中俄两国对美国安全和繁荣构成的威胁，美国国会应该致力于为维持美军的竞争力，增加军费，并且提供稳定的国防预算。莫桑比克否认他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令，继续跟朝鲜做生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稍早的报道说，朝鲜与莫桑比克签署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合同，通过外交渠道转送资金，并且利用在莫桑比克沿海渔船的获利来资助他的核项目。但是莫桑比克外交部副部长卢卡斯他就否认该国政府与朝鲜达成了任何违反联合国制裁令的协议。卢卡斯说，莫桑比克欢迎外来的监督。 CNN 的报道还说，朝鲜帮助训练莫桑比克的精锐部队，还向莫桑比克军队提供技术支持。联合国早先的一份报告称，朝鲜和莫桑比克的军事伙伴计划至少在600万美元的规模。朝鲜利用一个空壳公司出售武器，包括导弹、雷达和防空系统。私营太空公司 SpaceX 太空探索星期二呢发射了该公司的最大火箭，火箭成功的升空，把一辆樱桃红色的特斯拉跑车送入地球至火星的椭圆形轨道。这枚猎鹰重型火箭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 SpaceX 公司的这个首席官同时也是高科技创业家的马斯克，他星期二呢在他火箭升空之前对记者说，他认为仅仅飞离发射台，没有把发射平台炸成碎片，就已经是个胜利。这枚猎鹰重型火箭最初的设计目的是把人类送上月球或者是火星，但是马斯克他在星期一表示，现在也考虑把它作为运送设备和供应物资的载体，进入更深远的太空。试射火箭的运载物一般是钢铁或者是水泥块，然而这次试射的运载物呢是马斯克拥有的另一家公司制造的特斯拉 Roadster 跑车。驾驶座里有假人模特星侠，车内呢循环播放着大卫鲍威的歌曲《太空星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表示，如果美国国会呢不能够 就更严格的限制移民通过新的立法，他不在意联邦政府再次关闭。美国众议院在星期二的晚上通过了一个短期的拨款法案，而参议院领导人接近就一个数目更大的长期拨款法案达成一致。目前向联邦政府运行提供资金的临时拨款法案星期四的晚上就要到期。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记者会上说，总统不主张关闭政府，但关闭政府完全是由于民主党人未能尽职尽责。白宫在随后公布的一项声明中说，支持先通过一个临时的拨款法案，维持联邦政府运行到3月23号，以便让国会议员有更多的时间通过立法。那么在另一方面呢，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成立国家审查中心，严格审查入境美国的移民跟旅客，其中就包括免签的旅客。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预计在今天下午3:40的时候在白宫还签署一个总统备忘录，来责成这个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国务院还有几个情报单位一起要来组成，在6月之内组成一个所谓的国家审查中心。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审查中心是打算要来审查想要进入美国的移民还有旅客。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在大选的期间以及他在过去的一年都不断的强调他要所谓的这个极严的审查，极度严格的审查。那么呢包括像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我们这个美国的海关呢，他可能会来要求你把你的手机或是你的电脑要打开，让他们来调查你在里头的一些的文件或是你的社交媒体上谈了什么。而即使如果你是使用中文的社交媒体，例如像微信等等的，也有会读中文的海关官员可能会来看你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发言跟你的留言。那么所以呢现在要新成立，在6月之内要成立的所谓国家审查中心，到底要以什么样子的标准来进行审查对想进入美国的移民还有观光客做审查，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标准有多严格。那么这个签署这个备忘录的这个过程呢，今天是没有对媒体公开，不过呢今天在川普总统在谈论这个 MS-13 这个黑帮帮派分子的同时呢，他也提到了边境的安全问题，并且强调要来新建这个美墨高墙的重要性。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们需要更加好的边境机制，更加好的边境安全，而且我们需要那道墙，我们将会得到那道墙，没有那道墙，我们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原本说这道墙是会由墨西哥来支出，但是墨西哥已经说过了并不会付这笔钱。之后呢，川普总统向国会要求以纳税人的钱来付180亿美元，后来又追加变成250亿美元的经费来新建他这所谓的美墨高墙。那么至于他将要来成立的这个国家审查中心，他我们并不知道他打算以多少的预算来成立。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与国会议员还有一些国土安全局以及地方执法人员的会面的同时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因为这个梦想生这个打卡的这些的梦想生呢的原因而导致政府关门，那么现在星期四又面临到政府关门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川普总统在今天会面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他说他一定要来终结所谓的绿卡抽签，并且要终结所谓的这个移民链的移民，并且呢要新建这个美墨高墙。那么他愿意让180万的梦想生全部成为美国公民。那他也讲到说呢，如果说今天这个国会里头通过的移民法案没有符合他的标准或不符合他的意愿的话，他宁愿看到政府关门，所以现在还是很有可能政府关门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为期2年的长期预算案，但是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川普总统是否愿意再次的让政府关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星期一发表报告，这份报告说，中国严苛的数据管理制度可能让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安全更加容易受到侵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说，中国的数据管理政策使企业难以相互交流处理安全隐患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中国网络安全法要求 信息技术产品的本地采购招标要使用安全可控的技术。这份报告说，强制性要求采取或使用特有的安全可控的技术的政策，实际上可能不利于实现安全。报告说，美国在华企业提出怀疑，中国采购安全可控技术的标准可能依据的是国别，而不是产品的技术水平。中国本土产品往往得到了优先考虑。另外，在云计算产业方面，报告指责中国的许可制度过于严苛，让创新性的云计算解决方案无法在中国使用。报告说，这些政策使外国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在华运营成本、运营效率和信息安全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报告说，外国企业如果在中国提供云计算服务，就必须获得三种许可，并需要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但很多跨国公司无法申请或通过层层审批。欧亚集团的特廖洛认为，中国现在的云服务许可制度对中国和外国的在华企业发展都造成了阻碍。他说，中国的云服务公司现在还没有遍及全球，不能为大型跨国公司和那些希望进行国际运营的中国公司提供从终端到终端的服务。他还表示，要求外商设立合资公司的规定也是难以持续的。美国政府和行业组织一直在这个领域要求对等，因为中国在美国运营数据中心不面临类似的限制。他说，美国即将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的301条款发表有关中国政策损害美国公司利益的报告，这个领域几乎一定会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扩大中国在亚欧非各地的投资，并且扩大影响力，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他这一愿景的基石。不过，如此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所带来的财政和人道代价却引起不少人的关注。美国就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巨大投资项目所带来的风险提出了警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上个星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带领一个由政府大臣和工商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签署了价值127亿美元的贸易协议。他称赞说，中英关系处在黄金时代。早些时候，英国驻中国大使伍百纳说明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英国愿意在哪些方面与中国合作。
The first is,We'd like to collaborate on practical.
首先，我们希望在务实项目上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是引进我们伦敦市的一些金融经验，因为这些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是大型项目，他们需要有复杂的融资机制。
They require complex funding mechanisms.
在有些人看来，这些项目过于复杂。其中一个项目是在乌干达首都和机场之间的沼泽地上方新建一条51公里的高速公路，定于5月开通。施工方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造价5亿8000万美元。北京提供了一笔贷款。坎帕拉市长说，成本实在太高了。
Even these Chinese were coming here.
虽然来了这些中国人，虽然有这些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可以让我们借钱，但负担最终还是要落到我们乌干达人、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肩头，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
在一带一路项目下，中国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甚至东欧都进行了投资。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巴纳比·威利茨金说，英国在参与这些交易时应当小心行事，
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要穿过的一些世界脆弱地区，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包括对人道和环境问题的担心。我认为如果只侧重贸易层面会忽视这些问题，但英国也有一个优势，英国多年来在这些国家做过很多事情，有过很多投资，实际上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
美国对中国贸易和外交政策的批评走得更远。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四在出访拉美前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中国就像他在全球新兴市场所做的那样，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的表象，但实际上这往往涉及用短期的利益来换取长期的依赖。
很多新兴经济体欢迎中国的投资，也乐见英国等国家的参与。 但也有人担心不断增加的债务会带来巨大的后患。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主导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就强闯公民广场案刑期的终极上诉，星期二呢被终审法院裁定胜诉，维持原审判决，不需要重返监狱。不过判决认为该案涉及暴力，认同上诉庭为非法集结罪定下更严厉的判刑指引。有分析表示，中院的判决表明，未来非法集结如果涉及暴力则可判监，对公民抗命行动有寒蝉效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香港终审法院2月6日下午4点后就双学三子公民广场案宣判。判决表示，重夺公民广场案涉及较为轻微的暴力，而上诉庭发出正确讯息，即法庭有必要对涉及暴力且大规模的非法集结案判处具组合性的刑罚，可判处即时监禁。中院还特别强调，扮演领导角色煽动他人或有份使用暴力的人士，刑责将会更大。中院裁决表示，但上诉庭定下的新判刑指引不应具追诉力，而公民广场案原审判刑时没有新的指引，因此新指引不应适应该案，故颁布三人刑期上诉获胜，维持原判，即黄之锋和罗冠聪分别被判处80到12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周永康判监禁3星期，缓刑1年。同时，尽管中院裁决的承认借违法行为对抗不公义的公民抗命，但强调过程必须和平，凡涉及暴力的都不算是公民抗命。重获自由的双学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对中院判决反应冷静。前学民思潮召集人、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三人走出中院后对媒体表示心情沉重，形容判决是糖衣包装的严厉判决，不认同中院指公民广场案涉及暴力。黄之锋表示，中院确立上诉庭定下新的量刑指引，将公民抗命非暴力原则收窄，未来同类行动可能会判处以月甚至年纪的监禁，因此不觉值得庆祝。香港众志主席、前学联常委罗冠聪表示，虽然赢得了上诉，但香港民主运动却输了一仗，相信众多的港人甚至是国际社会都不会认同中院所言重夺公民广场涉及暴力。罗冠聪强调，从雨伞运动一路走来，一直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而法庭对什么是暴力画下了模糊的界限，增添示威者的忧虑，扼杀了市民参与和平示威的意愿。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则表示，抗议民众闯入公民广场及雨伞运动，完全是因为港府就政改的假咨询和人大筛选特首选举候选人的831限制决定，但最后换来是一巴掌，而制度暴力却被轻轻放过。据港媒报道，对双学三子刑期提出加刑上诉的律政司表示，欢迎中院裁决不容暴力，指中院已解释非法集结案件被告如果行使宪法权利或公民抗命之名做求情理由，法庭只会给予较轻比重。香港前区议员、职业律师黄国同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终审法院认可上诉庭就未来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结罪可判处更严厉刑期的指引，而对暴力的定界又相对模糊，因此中院的裁决对未来港人参与和平公民抗命的行动有很大的寒蝉效应。
什么样子才叫做令到社会不安宁的暴力和令到社会感觉到是有威胁的动作，这两种界定呢，是令香港人很担心的。政府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是两政对垒，如果是集 人来是表达我宪法上和基本法上给我的权利的话，这样子的话算不算是暴力呢？我觉得这个灰色的地带还是蛮大的，界限的话是很模糊，就令到人是举步不前了。
黄国同表示，一旦公民因和平理性的公民抗争行动被定为暴力行动，被代表公权力的政府起诉到法庭，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被搞得天翻地覆。谁有精力和实力去跟拥有无限财力的政府在法庭上旷日持久的抗争？另外，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大学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中院的判决表明，上诉法庭的刑法指引没有追诉力，只适用于未来的新案件，应该不适用于目前仍未审定完的反新界东北发展示威案和占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明等九人的占中案。黄国同律师也表示，从法律原则上看应该是这样，不过还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中，中国与俄罗斯都被视为是修正主义大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美国中情局长蓬佩奥最近也表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得他比俄罗斯更有能力在美国等国家施加影响力。那么在软实力方面，中国与俄罗斯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那么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连线报道。
软实力这个概念是这个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80年代最初提出来的哈，他指的是一个国家就是不通过他的所谓的硬实力，也就是说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的这个方面的实力来影响一个别的国家的这种能力哈，就比如说你希望别的国家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并不需要动用你的经济手段和军事实力。那么这个概念当然是被现在广泛在使用哈。但是最近呢，我去那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谈到软实力是讲的是一个国家它投放这个实力的能力哈，比如像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比如在海外以前有什么福布斯啊什么就是富布莱特这个各种公共政策的这种项目啊，或者说你的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但是呢，现在有些学者开始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比如说就是你这个国家对别人的一种吸引力哈。这个我觉得这个他就是说从问题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哈来看。我们这个最近就是这个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研究员的这个吴慧峰博士哈，他最近就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研究。那么他的就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就是他对软实力的一个看法哈。
That if we think of soft power as a country's ability to influence, 如果你把软实力看作
一个国家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经济杠杆作用或是军事实力来影响别的国家的能力，那我们感兴趣的是外国人是否把我们看作我们而不是看作他们。这种看法可能使我们觉得认为国家之间相互对对方施加软实力的思考角度是错的，而他们互相之间存在一种软实力的关系。
对，所以你看就是他实际上他就发展出一个rubric， 就是一个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这样的一个框架。那么它用四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从这个短期一个国家对别人的一个短期一种吸引力，比如说你想去看这个国家生产的电影，到这个去这个国家旅行，再到进一步的话就是说到这个国家去求学，就说明你的兴趣越来越大，就这个国家对你的吸引力更大。那最终的一种吸引力的一种表现就是说你最终决定移民到这个国家。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实际上是吸引世界各地移民最多的国家哈，说明这个美国的软实力的这个它的那个大，对吧？所以他这个吴慧峰博士他就是从试图用这四个指标来衡量一下中国和俄罗斯这方面的软实力的一个比较哈。那么根据他这个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当然是用引用了一些数据哈，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是他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些机构进行研究，就是发现就是说，这个在从这个我们看吸引移民这个指标来看的话呢，就是从1990年到2015年这个时间段呢，俄罗斯是吸引移民其实最多的国家之一。那么就是他，而且这个吸引的移民不光是人数之多而多，而且说是这些移民其实来自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国家，就说明他这个吸引力的这个范围比较广哈。那么相比之下，中国的吸引的移民在这同一时期段是也比较少，就是比俄罗斯的要少，而且就说吸引的主要是来自香港和其他亚洲国家这个人。那么在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吸引的外国留学生这个数量上来看呢，那么在80年代其实去这个当时还是前苏联了，那么去前苏联学习的这个外国留学生是远远要超过了去中国留学的人数。那么到2015年呢，这个数字开始就是接近比较相当了。那么在这个就是吸引外国的参观者这个指标上呢，在1995年到2015年这个期间，中国吸引的这个外国的参观者超过了俄罗斯。不过呢，如果我们把从香港和澳门的这个参观者排除在外的话，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吸引的外国人数是差不多的。那么从另外一个指标来看，就是说，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电影所吸引这个外国的观看人数来看呢，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就是说从1970年到90年期间呢，很多国家实际上是进口前苏联制作的电影的。那么在05到2015年期间，俄罗斯呢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的电影这个制作的国家。那么在1970年到1990年期间呢，实际上香港就是就外国进口电影的主要来源地。不过在这之后，你可以看同时看到香港和中国大陆都是世界上主要的这个电影制作地。那么而且他还援引了一个欧洲就是这个视听观测所这样一个研究机构的估计，就是在2014年四个国家之中大约有700万人观看了俄罗斯主导的这些电影。不过在2015年呢，就是有32个国家的6000万人观看了由中国联合制作的电影。那么就是说从这些研究和数据来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的结论就是说，就是俄罗斯其实是一直具有相当大的而且是稳定的这种软实力。那么尤其是他对邻近国家这样的吸引力啊，中国的软实力呢是在过去25年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的增长非常的迅速，尽管它是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基数开始的哈。那么这种情况跟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也是相符的。我们最近看到，其实中国这种在海外的这种施加影响力的这些做法，包括它所谓的一个进行的大外宣的计划，实际上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其实已经引起了反弹。
中国上个月宣布禁止进口特定种类的垃圾，并且削减外来垃圾，这在全球产生连锁效应，迫使其他国家必须很快的重新审视他们自己的废品回收战略，其中也包括中国。分析人士说，中国回收废品的战役才刚刚开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宣布禁令之前，中国是全球一半的废钢铁、塑料和纸制品废物的最后加工地。但是为了保护环境和公共卫生，中国政府宣布将禁止进口24种固体废物给全球废物回收业以及重拳。在禁令之后，包括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未处理废物都急剧增加。这些国家试图在亚洲寻找其他国家来代替中国的角色。然而绿色和平东亚地区塑料问题活动人士刘华警告说，这些国家仅仅要将他们的废物问题加于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能解决问题。刘华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很少国家拥有中国那样处理大量废物的能力。中国的外来废物禁令应当是给整个世界敲响的警钟，我们需要减少我们生产和消费的塑料。观察人士认为，这项禁令是中国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这导致了中国的制造业的原材料短缺。中国师范大学研究固体废物处理的研究员毛达说，国内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应当就地回收。
国内生产的和消费还有废弃的这些废弃物应该在国内能够循环起来，而此前因为洋垃圾相当于当中一部分废料 实际上是质量比较高，而且量比较大，所以就使得国内的再生资源它都在用国外的料，那就忽视了国内的这部分的潜力。
猫达呼吁国家环境监管部门落实强制每家每户进行回收和固体垃圾分类的政策。但是中国废塑料协会会长王旺则说，中国的废料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回收。他说，进口废料禁令是中国环保意识加强及收紧废料处理标准的自然结果。
中国塑料回收行业，你有没有这个禁令，或者说2017年以前能够回收处理的有经济价值的都被回收处理了。中国有庞大的拾荒大军啊，中国很多人口还在贫困线附近啊，是因为他们把中国绝大部分能够回收的废塑料都回收了，所以进口禁止不禁止对国内回收率影响非常小。
北京银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的研究部门主管冯娟对此持不同的态度。冯娟说，公司合作的工厂此前很难收集到足够的废塑料瓶来满足其每年5万吨的回收能力，这表明北京很多的塑料瓶都没有得到回收。他说，根据预算，北京每年产生的废塑料瓶为15万吨。冯娟说，由于当地没有合理的废品回收机制来处理废塑料，他们的公司在2012年设计了一个体系，绕过中间人来回收废塑料瓶。银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在北京建造了5000个回收站，去年从消费者手中直接回收了5500万个废塑料瓶。他说，
我们每个瓶子都能通过我们的这个瓶子监控起来，而且到了哪去我们也都能监控，至少我们能保证在我们基地这些瓶子都能安全的流向，不是像之前我们瓶子可能掉就不见了，但是不见了它去哪儿了，变成了什么，这个东西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中国也采取手段来处理其自己的废料问题。根据绿色和平的刘华提供的数字，海洋中有130万到335万吨的塑料垃圾来自中国城市。据报道，中国发改委目前在衡量一个针对电子商务和送餐服务业的新政策。刘华说，如果政策得到执行，这将对中国控制大量塑料使用有益。中国数十年来都有限用塑料的政策，但是由于缺少执行，之前针对废料处理方面取得的成效一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瑞典政府星期一谴责中国采取野蛮手段带走由瑞典外交官陪同下的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明海，并要求放人。与此同时，桂明海的女儿对法新社表示，父亲近期再次被抓之后呢，至今下落不明，担心可能永远不能再见到父亲。他希望瑞典等国家他们的政府采取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瑞典外相瓦尔斯特伦2月5号表示，尽管中国当局再三确保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是自由的，但是上个月仍然野蛮干预了瑞典对桂明海的领事支援。瓦尔斯特伦强调，中国的行为违反了有关领事支援的基本国际原则，引发外界对中国法治应用及禁止任意剥夺自由的质疑。瓦尔斯特伦要求作为瑞典公民的桂明海能够有机会会见瑞典外交及医护人员并获得释放，让他跟女儿和家人团聚。据《纽约时报》报道，曾撰写和出版有关中国政治禁书的桂明海1月20号在两名瑞典外交官陪同下坐火车前往北京体检，途中桂明海被便衣警察登车带走，去向不明。报道称，桂明海身体日前出现渐冻人症状。今年53岁的桂明海2015年10月在泰国神秘失踪，大约3个月后在国际社会强烈反应下出现在中国官方电视上认罪，称就多年前一次车祸案自首并被关押2年。同时，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另外几人也陆续被抓到中国大陆。桂明海去年10月据悉获释，到老家宁波居住，但是亲友们说他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瑞典政府和欧盟官员近期与中国政府交涉，敦促立即释放桂明海。随后，美国国务院1月27号也发表声明，对桂明海1月20号被再次拘押深表关注，敦促中国当局解释原因和法律依据。 让桂明海重获行动自由，允许他离开中国。美国表示支持瑞典和欧盟的行动。同样因为铜锣湾书店事件而被中国当局拘押八个多月，回港之后拒绝按要求返回内地的前店长林荣基，近期对港媒表示，桂明海再次被抓，估计可能会在中国待上更长时间，甚至无法离开，因为当局害怕他自由之后说出被抓的情况。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刘瑞绍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再次拘押桂明海的外交事件在国际上对中国形象的冲击非常严重，但是中国却采取一种对抗的态度，表明中国不在意跟上世界政治文明，不在乎外界对中国人权的指责。刘少瑞说，
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但只是经济、科技、外交这个部分，政治这个部分呢，中国是坚决对抗现代文明的，就反映出中国呢，在这个人权、国际、政治啊，或者自由各个方面呢，没有跟着对外经济开放改革而改进的。他这样的行为肯定是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但是呢，中国在这个方面呢，有他的抗拒的个性。
中国外交部官员近期在被外媒问到桂明海事件时没有直接回应，只称任何在华外籍人士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规。几年来一直关注父亲在中国状况的桂明海的女儿安杰拉星期一对法新社表示，担心再也不会见到父亲，希望国际社会采取行动。23岁的安杰拉表示，再也没有听到过父亲的消息，再也没有收到过他在何处的信息。安杰拉表示，各种可能的糟糕情况都可能发生，担心父亲可能再被判处更长的刑期，令他的身体状况受到危害。安杰拉称，如果父亲真的患有渐冻人症，他可能不会有很长的时间了。安杰拉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展现实效，营救他的父亲，不仅仅只是重复中国的行为，多么不可接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东部花莲市当地时间星期二的深夜，发生了里氏六级多的规模这个强震，至少已经造成了六人死亡，多人仍然被困在倒塌的大楼当中。目前呢，搜救的工作呢仍在进行。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截至发稿为止，这起地震至少造成六人死亡，256人受伤，88人失联。目前搜救人员仍然试图在一栋倾斜的居民大楼当中寻找生还者。花莲市区内有四栋大楼因地震坍塌倾斜，稍早一位在饭店大厅柜台工作的男子被救出，不过和他一起上夜班的另外一位同事则不幸遇难。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上午前往勘灾的时候表示，希望在救援黄金时间内把受困人员都救出来，让伤亡降到最低，一切救人第一。由于还有余震，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台湾中央气象局地震预报中心表示，未来两周花莲地区还可能出现规模5的余震，民众要随时留意自身安全。台湾外交部表示，因为地震送医的31名外籍人士分别来自于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捷克等国家，所幸大多受到轻伤，没有大碍。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指出，有一对来自福建的大陆母子游客受到轻重伤，目前都在医院治疗当中，相关信息也已经通报大陆方面，如果伤者家属要赴台探视，将提供必要协助。台湾中央社报道，两岸艺人包括黄晓明夫妇、伊能静、林志颖、李冰冰等人都透过微博为地震灾民祈福，愿大家平安。还有中国网民在网络社群号召赈灾，许多人表示要跨海送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已经排定这个星期三审议台湾旅行法的议程，这是众议院上个月表决通过由众议员夏伯特提出的535号法案。北京当局对此曾强烈表示反对，参议院接下来的立法程序也将受到中国的严密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对于中国大力反对美国国会的台湾旅行法，曾经担任千尼副总统国安顾问的叶望辉说，美国早该改变过去的政策，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因为这原本就不需要美国法律的规定，而是美国历届行政部门自己设下的限制。他希望川普行政当局仔细思考美国对台政策何以至此。叶望辉说，
It's imperative that my friends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give a good look at why。
要紧的是，我在川普政府里的朋友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为什么当初我们会有这个政策。我们没有一个正当理由去对待台湾民选领导人像对待我们不承认的朝鲜、伊朗等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所以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那个应该改变做法，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的时候。
曾任美国副总统千尼国安顾问的叶望辉上周末到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参加大华府地区台湾同乡会年会及春节围炉活动。他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应该认清楚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有中国优先政策，美国无需同意他，而允许中国对台施压到达一个极其愚蠢的程度。叶望辉说，
I understand concerns that anyone has about pressure from China. We've just gone through ridiculous.
我了解任何人对中国压力的担忧。我们近几个星期才经历了非常荒谬的事情，那就是航空公司和酒店在公司网站上的拉下选单上将台湾作何归类，而他们的顾客只是想订个航班或订个酒店而已。那充分显示美国对台政策以及国际社会的对台政策已经到达了一个何其愚蠢的程度。我希望我们变得聪明一些，认识到中国有他自己的利益，他有自己的中国优先政策，我们不需要表示同意。我们必须尊重自己，尊重我们的朋友，共同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在这场台侨新春活动中，台湾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赖清德都以闽南语发表贺年视频，感谢台侨长期在海外对台湾的支持。蔡总统并强调会继续坚持台湾内部改革，顾好主权，守护台湾的自由与民主。与此同时，北京当局上周举行2018年对台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会中强调，当前和今后对台工作面对更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必须坚持一中原则及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台湾陆委会对此作出回应，强调维护台海两岸良性互动是双方责任，不是一方用政治军事强权压力来迫另一方妥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罗马教廷跟北京关系迅速升温，有报道说梵蒂冈已经跟北京达成协议，在争议许久的中国大陆主教任命问题上妥协，各自承认某些对方任命的主教。不过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批评了教廷的这种做法，认为梵蒂冈一些外交官蒙蔽了教宗，从而导致教廷做出这一决定。教廷反唇相讥说有人想制造混乱。有评论指出，对中国教会情况有着深入了解和观察的香港主教，这次跟罗马教廷的争执，反映了中梵关系的变化及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向。那么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对罗马教廷跟北京关系的观察评论。
我们知道中共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并且他已经和梵蒂冈断交有70多年了吧，
那么现在为什么双方关系在迅速升温呢？会产生哪些影响？
因为在这个特别是天主教呢，在中共掌权1949年掌权之后呢，就撤离了中国大陆。基本上呢，这60-70年来，中国这个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政府呢，和天主教梵蒂冈教廷呢是没有关系的，是断交的。那么最近几年来呢，从这个教宗方济各他这个2013年他这个继位以来呢，就双方的关系好像就不断的有所缓和或者转化。最近一两年不断的有消息说，教宗呢打算放弃台湾和转而和中国大陆建交，因为中国大陆的天主教教徒人数实在是太多了，1000多万，差不多赶上半个台湾的人口了，所以教宗呢就想把这1000多万这教徒呢，把他就像领回到这个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廷的这么一个怀抱。那么为此呢，就是最近不断有传说，就是主要双方的关系僵在了地下教会所谓家庭教会和官方的三自爱国教会之间，谁是主流，谁是主体，谁是权威，这么一个问题上。那么就是谁任命为主教，最近几年来呢，双方发生几次大的冲突都是围绕着主教的任命情况下，而最近的导火索呢又是围绕一个汕头的一个主教的任命，还有福建闽东的一位主教的任命。那么这两位主教呢是天主教廷认定的，那么天主教廷呢打算让他们退位，让给三自爱国教会的这个主教，所以所有的矛盾和最近的纷争，包括陈日军主教和罗马天主教廷的争执，都是由于从这几个主教的任命而开始的。
那么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在迅速升温，然后呢外界的批评外界有许多这个不同的反应，特别是有许多人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意见您刚才提到主要来自于这个香港的这个退休，我们叫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先生，陈日军牧师。那么他为此呢还亲赴梵蒂冈去觐见教皇提出质疑，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教廷又是怎么反应的呢？
他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汕头这位主教叫88岁的一个主教，叫是教廷承认叫庄坚健先生，庄坚健先生，庄先生呢就托陈日军主教呢给罗马这个教宗天主教教宗呢方济各带去一封信，就陈述了在中国这个教廷这个就是天主教徒的这个困境一些发展他一些想法。那么陈日军呢在1月9号就带着这封信去觐见，就罗马就是梵蒂冈觐见了教宗，就谈到了中国这个天主教徒的一些就是发展一些困境一些瓶颈问题。那么教宗呢就说到了，就是说最好不要出现像匈牙利那个主教叫敏真帝主教那样的事件。那个事件呢就是说在匈牙利当初在苏联时代出现了一个主教，那当时的天主教廷就让这个主教让位给苏联就共产党人民的主教，结果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就教宗这次就说希望不要出现那个敏真帝那样的事情。陈日军呢就把这个就归结为是教宗底下的一些外交官员，比方说梵蒂冈国务院的一些官员，梵蒂冈外交部的一个梵蒂冈发言人，这样一些人他们所说的一些事是教宗所不知道的，教宗在这个受蒙蔽的情况下做出这个决定。但是梵蒂冈呢就是马上就是国务院还有发言人马上发表这个谈话，说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教宗同意的批准的知道的，所以认为陈日军的这番话是在制造一些矛盾制造一些混乱，双方的争执就是在这样。那么这样一争执，由于到中国大陆天主教徒人数太多，人数巨大达到1000多万，在这种争执之下呢就很快引起了国际这个宗教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的这个普遍的关注，因为中国大陆这个天主教和这个梵蒂冈这个天主教这个谁是权威谁是支持这个之争呢已经有像你刚才所说60多年快70年了。
那么我们知道你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这个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加一起有1000万甚至呢
几千万
之多。
对，
这个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各界他们对这个教廷与这个香港主教之间的退休主教了之间这个争议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在中国大陆你去这个百度网就是搜一下就是什么也搜不出来， 他们就认为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件事儿。那么在外界吵吵嚷嚷，很这个把它当做一件大事来看，中国大陆就不当回一回事儿。而且中国大陆呢，他那个宗教局的官员，就是天主教爱国人士的主要官员，还有就是罗马梵蒂冈派到中国大陆的一位主教或者两位主教，和中国官员共同会见了汕头这位主教庄坚健先生。
嗯，
他们就是在这次会，就是一月底在这次会谈当中呢，就让这个庄主教退位，让给一位就是广东的一位天主教的主席，叫黄炳章先生。
嗯，
黄炳章先生也是中国爱国教天主教主席团的这个副主席，是一位在就是政府领导下的一种天主教的主要人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无国界记者日前发表声明，敦促记者于本月底之前停止使用中国的苹果云端服务，或者改变用户国家或者是区域设定。下面是杨之初的报道。
苹果在官方网站上以 iCloud in China 为标题的常见问答集中，解释了从2月28日开始的服务变革。苹果宣布中国 iCloud 将转由中国网络服务公司云上贵州运行，并表示这将使我们持续改善在中国的云端速度与可靠性，并且符合中国法规。苹果官网说，国家或区域设定为中国的苹果账户会受到影响，苹果也会对相关用户发送邮件与通知。2月28日后，用户需要同意新的使用条款，方得继续使用中国的 iCloud 服务。无国界记者表示，云上贵州与贵州政府相关，因此他们提醒这个移转对于使用中国 iCloud 服务的记者和博主以及他们的讯息来源的安全产生了危险，并敦促他们把账户服务改成其他地理区域，或者在2月28日之前选择关闭 iCloud 服务。无国界记者东亚区主任艾伟昂在声明中表示，苹果承诺他永远不会给政府取得使用者内容的后门，但是这没有办法确定。他还说，有鉴于对中国政府的决心及其可以施压的各种手段的了解，中国假使还没有开始这样做的话，迟早也会的。无国界记者批评资本雄厚的苹果公司在财务透明等方面抗拒其他政府，却一心要讨好北京。苹果 iCloud 公布了中国的 iCloud 由云上贵州运营条款与条件，使用者条款第五条第五项访问您的账户与内容中也新增，您理解并同意苹果公司和云上贵州有权访问您在此服务中存储的所有数据，包括根据适用法律向对方和在彼此之间共享、交换和披露所有用户数据包括内容的权利。此前2017年9月19日的英文官网上使用者条款中的该条款也说明，苹果公司在其认为合理、必要或正当的情况下，可以访问、使用、保存您的账户信息和内容，以及或者将您的账户信息和内容披露给执法机构、政府官员和或某一第三方，而无需向您承担任何责任。但前提是，苹果公司这样做是基于法律要求，或者苹果公司诚信认为这样做对下述目的而言是合理必要的。艾伟昂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位于中国的记者、公民记者和博主发表独立媒体信息越来越艰难。由于 iCloud 储存大量且广泛的个人信息，使用由中国当局管理的云端服务来储存信息时，记者以及他们的信息来源会面临中国当局使用在硬碟或云端找到的证据加以监视、逮捕或审判的风险。他建议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如必要不要携带敏感资讯，并且使用加密的硬碟，通过有将信息加密的 VPN 服务上网，以安全通讯服务的电邮与电话软件来沟通等方式保护隐私。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表示，如果国会不能就更严格的移民限制移民通过新的立法，他不在意政府再次的关闭。美国众议院星期二晚上通过了一个短期的拨款法案，参议院领导人接近就一个数额更大的长期拨款法案达成一致。目前向联邦政府运行提供资金的临时法案呢，星期四晚上到期。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支持先通过一个临时的拨款法案，维持联邦政府运行到3月23号，以便让国会议员有更多的时间通过移民立法。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表示，美国即将宣布对朝鲜实施最严厉、最有力的经济制裁。彭斯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之后表示，美国将继续对朝鲜的压力，直到朝鲜彻底的放弃他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副总统彭斯正在东北亚进行多国访问，期间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奥会。彭斯进一步承诺支持日本，表示美军致力于保护这个盟国，两国政府已经在对朝政策方面达成完全一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本星期将前往韩国参加平昌冬奥会。韩国统一部星期三说，朝鲜执政的劳动党高级成员金宇正将参加星期五抵达的一个高级代表团，代表团将由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金永南率领。据信，仅30岁的金宇正去年10月被他的哥哥提拔为党的决策机构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星期二 SpaceX 成功发射目前正在使用中推力最大的火箭，这是这家私营公司削减向太空运送物品并最终把人类送到另一个行星的成本的最新发展。这枚大推力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中心发射，这次发射所使用的试验载货是马斯克的电动汽车公司制造的一辆电动车，另外还有一个身穿太空服的汽车驾驶员模型。 SpaceX 用实况视频转播了他的汽车和驾驶员围绕地球旋转的画面。星期二台湾致命地震之后，搜救援人员正在倒塌的建筑物瓦砾当中进行挖掘，拼命地搜寻幸存者。当地时间午夜之前，沿海城市花莲它的附近发生 6.4 级的地震，造成至少6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花莲是台湾东部沿海一个有10万人的热点旅游目的地，地震使道路开裂，变形扭曲，4万多户断水，近2000多人断电。搜救人员正在一栋部分倒塌危险倾斜的公寓里搜寻至少145名失踪人员。蔡英文总统官方脸书的帖子说，他正在花莲视察救援工作。台湾坐落在两大板块的交汇处，经常受到地震的影响。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